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福布斯称中共清零导致2600万居民陷入恐怖嘅噩梦。一声怒敲，上海人嘅忍耐到咗极限。俄乌战争关键时刻，美国六位重量级议员访台。股东状告马斯克证券欺诈，佢唔入推特董事会另有打算。香港下个礼拜四起，餐厅恢复晚市堂食，戏院等重开。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福布斯4月13日星期三报道称，中共嘅极端清零抗疫目前已经造成混乱、恐惧、惊慌同害怕。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有大约2600万居民。由于政府的严厉命令，上海被严格封锁，咁令人惊讶。因为上海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地区，是金融中心，亦是全球大型企业的所在地，包括特斯拉和苹果。报道称，几个礼拜以来，上海居民一直被锁在屋企和公寓里面，很多人无法获得食物和用品。他们被禁止离开屋企，而令人不安的影片亦此起彼落地在 TikTok 和 Twitter 上流传。在晚间，居民向窗外大叫，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宣泄他们的悲惨处境。但无人机则不断地在该地区的上空飞行，命令居民抑制你们的灵魂对自由的渴望，遵守新冠限制。更弊的是，报道还说上海当局强制性地将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隔离。当民众试图避开封锁时被警告，他们的宠物甚至被殴打致死。在一个可怕的场景中，一只宠物柯基犬被拍摄下来，因为据说他的主人对 COVID-19 测试呈阳性，因此他被一名卫生工作者殴打致死。报道称，那些闭门不出的人只能够通过送餐软件订购食物，但却被告知没有库存，病人抱怨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几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食物的供应一直在减少，这种压力是强烈的，亦是无止境。金融时报引述一位上海高管的说话，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迫为保障食物而担忧。当地居民都试图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照片和影片，向全球宣告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中共的网络审查人员却试图拿走这种真相影片。美国已经通知他在上海领事馆的非必要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美国国务院亦下令，由于上海正在进行的新冠限制，在我们处理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况时，最好减少我们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属的人数，并缩小我们的业务规模。上海封城不仅令普通民众的忍耐力达到极限，官员亦即将崩溃。中共官方在4月14日证实，上海卫生官员钱文雄在4月12日下午身亡。4月13日早有消息传出，该官员在办公室上吊自杀。纽约时报星期四的报道指，中共专制体制令所有人遭殃，上海封城造成民怨，各种求救消息不断发出，而中共官员似乎亦面临清零压力。4月13日，上海市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在办公室上吊自尽的消息在网络热传。4月14日，上海网民摩耶夫人以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为题撰文表示，每日晚上清点完雪柜，忧心忡忡地睡觉，每日早上抢完菜之后，忐忑不安地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接着开启一日的核酸、抗原、团购、助周以及求助，不知道为什么每日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文章写到，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居民，一个5岁孩子的爸爸，接受治疗之后病情稳定的癌症患者，4月3日突然不升，打120去医院。在有前一日小区做过核酸报告的情况之下，被要求马上进行本院的核酸报告才可以入院治疗，在等待的过程中离开人世。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说话是，妈妈，你去问一下医生， 我的核酸报告出了来没？在他离世两个钟头之后，核酸报告出来了，是阴性。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看出三四个小时点击量超过1000万人次。文章被删除之前，阅读量超过2000万人次。据海外媒体中国数字时代，目前该文已经被恢复，原因未知。自由亚洲电台4月14号报道，上海网民张小姐表示，好多人都有相同的感受，所以该文在短短几个钟头内阅读量超过1000万次。她说，大约50%的上海人都在转发此文，文章的资料很详细确实。还有一篇叫做《上海逝者》的文章，写上海疫情中那些莫名其妙死去的人，但是该文已被删除。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讲述了近期中共当局的封城措施对民众造成的第二次伤害。比如虹口区卫健委的一名官员在巨大的压力之中在办公室上吊身亡，一个刚出世14日的幼儿被要求同阳性的父亲和母亲分开隔离，单独送去金山病房。好多邻近居民区的中小学突然变成了方舱医院，居民抗议，师生恶言。上海南汇方舱和高桥方舱因大雨导致屋顶漏水，所有的专科医生都去做永无止境的核酸检测，大部分医疗系统停顿，所有新冠以外的病人挣扎在生死线，市民已经纷纷陷入断粮危机。乌俄战争进入关键战役之际，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葛瑞姆 Lindsey Graham 等共六位重量级美国参众议员4月14号乘搭美国行政专机访问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这一团的成员都是国会资深领袖、跨国会两院和党派，并横跨多个重要委员会，来访彰显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美国国会访问团今日结束澳洲行程，大约在晚间7:40乘搭美国行政专机飞抵台湾。这次来访的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首席议员葛瑞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 Robert Menendez、 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波尔 Richard Burr、国土安全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波特曼 Robert Portman、 参议员蔡斯 Ben Sasse、 众议员杰克逊 Ronnie Jackson 等六人。美国在台协会 AIT 表示，这个行程是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将同台湾官员就台美关系各项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访问团将同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国防部长邱国正会面。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晚间在脸书发文表示，欢迎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葛瑞姆率领的访问团，非常期待明日同台湾的民主好朋友见面交流。他准备了一些迎宾点心，欢迎来访宾客来到台湾美食天堂。蔡英文表示，这次访问团除了跨党派，亦横跨美国参众两院，不仅展现出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更再次展现台美关系坚如磐石。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今年访台的首个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访问团。美国国会今年逐步恢复国际旅行之后，葛瑞姆组团访问亚洲，主动规划将台湾纳入出访重点国家，展现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对台湾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据了解，访问团的停留时间十分短暂，明日即接着转往日本访问。访问用意除了表达对台湾支持，亦聚焦于实地了解中共对印太区域安全的威胁及美国如何加强角色。美国政要近来频繁访台，这已经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第四团议员团访问。推特的一位股东拉塞拉 Mark Rossella 4月12号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告推特最大股东马斯克 Elon Musk 指控他证券欺诈。令他分析，马斯克目前选择不加入推特公司董事会，可能是另有打算。据报道，推特股东拉塞拉认为，马斯克延迟申报持股情况，借此能够以低价入手更多推特的股票，是占推特股票卖出者的便宜。马斯克尚未对此发表睇法，推特亦拒绝发表任何睇法。据4月11号提交的一份证券文件，马斯克的董事会任期最初设定为两年，只要他继续担任董事，就不能拥有超过 14.9% 的公司股票。马斯克目前持有推特 9.2% 的股份。彭博社分析认为，马斯克选择不加入董事会，讲明他有可能会收购推特的额外股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分析师亦正在推测马斯克的举动对他未来在推特中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在没有董事会席位限制的情况之下，如果他愿意，他可能会拥有更大的股份。根据递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马斯克目前没有任何计划或打算改变他在推特的持股，但有文件指出，他保留在任何时候改变他的计划的权利，会评估股票价格、其他业务和投资机会的相对吸引力等各种因素。据大纪元报道，自从马斯克披露他在推特的股份之后，推特的股价不断上涨，咁令到进一步增持股份变得越来越昂贵。但如果马斯克希望提出全面收购，他亦能够负担得起。马斯克目前的身家约为$2,600 亿，而推特的市值约为$370 亿。尽管不持有董事会职位，但马斯克表示，他仍然会不受限制地参与推特战略的讨论。马斯克在11号提交的一份修正监管文件中表示，他可能会同推特董事会或者他的管理团队的部分成员讨论推特的产品和服务潜在的兼并和治理问题。他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对推特的看法。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放缓之后，香港政府在14号宣布，下个礼拜四21号起启动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安排。食肆将恢复晚市堂食到10点，每台最多4人，包括健身中心以及戏院等大部分地方重开。特首林郑月娥在14号下午宣布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安排的详情。本月21号起，餐厅恢复晚市堂食至晚上10点，每台最多4人，可以举行不超过20人的宴会，限聚令放宽至4人。私人地方两个或以上家庭聚会的限制取消。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主题乐园和宗教场所等可以重开。市民运动仍然要戴口罩，酒吧酒馆就继续关闭。至于未来两个月，即第二和第三阶段放宽是否按原有路线图推进，林郑月娥表示要持续观察，但因这几日假期，我们有一定担心会否好似农历新年有太多聚会而产生不良后果，但不可能有硬指标。同时他仍然重申没放弃全民强检，要看时机和能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跟进。大部分业界都欢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对于戏院重开，但限制入座人数最多五成。香港戏院商会理事长袁燕文表示不满，他指出戏院所占的空间大，租金高，即使在疫情之前，戏院的毛利亦不高，只能容许一半的入座率，将影响业界票房收入，亦不足够业界支付成本。他透露去年 UA 院线结业，相信是因为受到入座率影响。餐饮联业协会主席黄家和表示，欢迎餐厅容许晚市堂食的措施，但由于只能四人一台和营业至晚上十点，生意额未能恢复至以往平时的水平，预料只及往时的大约六成。另外，由于疫情关系，旅发局公布三月初步访港旅客是1800人，较去年同期下跌73%。 累计今年首季访港旅客人数约11,490人次，按年下跌约30%。旅发局表示，随着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和恢复本地旅游，将尽快重推想你住和想你游香港等活动，为旅游、酒店和零售业界制造商机，详情稍后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